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个首先呢，那个慧日讲堂住持和尚啊，后观法师呢要我转述，也就请大家如果来这里听课或者参加法会，那希望大家能够自备自己的环保杯子啊，环保杯子，那不然的话讲堂要准备那种纸杯，那这个第一考虑成本，那再来也不环保啊，也不卫生啊。如果自己有环保杯子，那记得啊，来参加法会或者听课啊，也顺便带过来。好，那今这个大家都有嘛哈，解脱者之境界。那这篇文章是在哪里？哪本书？学佛三要里面啊，在学佛三要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如果大家要详细的内容呢，请回去参考学佛三要这本书里面的某一章。那我们来看这个解脱者之境界。解脱者，那什么是解脱者啊？这个解脱其实在佛教里面呢也有层次的不同了。那解脱当然相对解脱而言，就是被系缚嘛，被绑住的意思嘛，啊，所以这个解脱，那解脱的人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这篇文章所要跟我们报告的。那解脱者的，我刚才讲解脱本身在佛教里面也有层次的不同，啊，有时候是就世间来说，那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像我们肚子饿了吃饱了，就广义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也是一个涅槃。那如果是修禅定，那以佛教的角度呢，禅定也是属于世间的。那禅定呢，它有一定的功德，它能降伏一些烦恼，降伏不是断除，降伏。但是呢，这个定本身呢，会随着因缘的改变，它可能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所以当它消失的时候，那个功德就没有了。所以当有定的时候，它能够降伏一些烦恼，就这个功能上来说呢，有时候也叫做解脱或者解脱。那当然谈到究竟的那个解脱，是解脱完全解脱烦恼，那究竟像阿罗汉或者佛陀啊，那个解脱又不一样，所以有层次的不同。所以单看这个解脱的时候，有时候要看前后文啊，因为佛教谈这个解脱这个字呢，其实跟佛法那个法呢啊，佛法那个法字呢，其实它的定义是蛮广的啊，要看前后文。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分成几大类。那这个分类呢，这小节其实是导师的分类了啊，不是我的分类。比方说第一段呢是解脱即是自由啊，这个标题其实都是导师在这篇文章他标出来的啊，不是我自己标的。那第二呢是解脱的层次。那第三在81页呢，解脱的重点。我读解脱了啊，我发音发解脱，那有些人发解脱，用破音字，不管怎么样，我这边一概用解脱了哈。那第三告诉我们解脱的重点，那这边就很重要了啊，所以这个他用的篇幅是蛮多的。那再来第四部分就谈到解脱者的心境。那最后呢，解脱不是最后，第五部分呢，就解脱者的生活啊。一个人解脱了，其实我们来看佛陀也好，那些大阿罗汉也好，解脱之后他们还是要生活，还是要吃，还是要托钵，还是要处理人间事啊，僧团的很多事情必须要开会啊，这些都要处理的哈，不是解脱之后就什么世间事都不做了。那最后呢，就是解脱跟究竟解脱。那有谈到所谓二乘跟佛的解脱哪一方面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整篇文章呢，其实它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解脱不是死后的事，一个解脱者不是他死了啊他就解脱了，不是的。以佛教的角度，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征得这个解脱的，所以解脱者是他这一生可以承办的，不需要等到死的。 那这一生成办之后呢，他还是一样过他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呢是跟一般凡夫是不一样的，所以解脱不是死后的事，所以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或者有一些误解了佛教，以为解脱或者涅槃是死后的事情，其实不是。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解脱即是自由，那这是如果就字面来说当然是没问题的，解脱就是自由嘛，也就是说不解脱就是不自由嘛，被绑着的，所以这是非常粗浅的一个就字面的一个定义。那我们来看解脱是什么，对系缚而说的，绑了什么东西绑住我们，那古人称为什么解连是缚啊，真的是 相对于这个有个东西绑住我们，那什么东西绑住我们，每个宗教的解读都不一样，什么东西绑住我们，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你让我生气，不会说我无缘无故生气的，总是你啊，你这一席话让我不高兴啊，他绑住我，所以我们不自在，什么东西绑住我，那每个宗教一般人跟从佛的角度来看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什么东西绑住我们。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引文这一段呢，其实在我们之前那个我之宗教观里面多少有谈到了，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被自然界社会身心所拘缚所障碍，那什么都不得自由，也就是说我们真正不自在有三个主要来源，从最广的就是宇宙自然界，那这个在早期人类文明比较初期的时候呢，这个自然界的破坏啊，它的障碍是很大的，像台风一来，以前我们都没有房子啊，可能盖草棚啊，台风一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现在我们不怕啊，台风一来我们是水泥的，它淹到一楼，那我们住二层楼第二层楼，所以我们可以克服，所以在某一个意义我们可以克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有些我们还是没办法的，像地震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自然界属于一些天灾了啊，那社会呢就是更小了啊，社会人与人之间，那个我们跟上司的关系这些等等，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身心，这个范围更小啊，所以基本上是从这三大来源来的，也就是因为这三大来源呢，所以让一个友情，尤其人希望能够追求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解脱自在永恒，那这就是一个宗教信仰最原始的一个动力了，是一个动力。所以你看任何的宗教，它无非其实最终是希望能够在时间上呢能够永恒，然后在种种人与人之间，人跟环境之间呢有一没有障碍的自在，基本上每个宗教的目的多少也是往那一个方向。那学佛呢就是要从这些种种的系缚当中呢脱颖出来，得到大自在，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解脱是因为我们被这个自然界社会身心所干扰了。那佛教讲的解脱呢，不是丢开自然界，丢开社会，丢开自己的身心，我们没有办法丢去我跟社会，我跟他人的一种相处，没办法的。那所以要改变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绑住我们，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嘛，我生气了，我们常常会想就是你让我生气，你讲的一句话或者你的身体的表现让我生气，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让你生气。那等一下我会有一个引文。好，那下面呢谈到这个什么东西绑住我们呢，就从惑业苦这个来说了。那惑业苦呢，如果把它广泛的一个解释呢，其实可以用十二因缘十二缘起来解释，那如果缩小呢，略说呢就是惑业苦。那这个苦本身其实就指我们的身心啊，我们这个报体本身呢，以佛教来看，人成为人，其实在某一个意义来说，其实这个报体本身是苦的啊。这个在我们是不是儒家什么人之患，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嘛，是谁讲的，庄子的，就是人的过患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谁讲的啊，反正不知道什么子，庄子还是什么子， 啊。那以佛教来，我们有这个报体，基本上是一个苦。那这个苦不是苦哈哈，那个苦的要死。我们不否定在人世间有一定的一种快乐啊。那子女很孝顺，在某一个也快乐嘛哈。那考试考得上大学，然后最终毕业了，这种也是一种快乐。但是以佛教来看这世间，因为这世间的现象是变化无常，所以快乐是短暂的，我们也承认。但是因为我们在短暂的快乐当中呢，我们可能执着了，那希望这种好的感觉能够持续。但是呢，人世间就是这样子，感觉会消失。那消失的时候就会感觉痛苦。然后在争取这些快乐的当下呢，总要付出很多很多心力跟时间，所以到头来其实好像什么都没有，所以非常非常的无奈。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身为人在这世间其实就是苦了。所以这个苦基本上是指我们出生了，有生必有死，从这个角度来看。好，那当然苦的背后就是业感缘起，我们过去的行为影响我们未来乃至这一生的果报。那驱动这个业呢，其实就是烦恼，惑这里的惑就是烦恼的别名了，同义词。那么首先来看第一小点，最根本的系缚力呢，是对于环境的染着，对于环境的染着，那我们常称为爱。那这个爱呢，就是十二缘起那个爱，十二缘起的爱。那这个爱呢，不单只是指欲界，那如果是指欲界众生呢，我们通常会加一个欲爱；如果是非常狭义指欲界众生特有的，我们会加一个欲望的欲爱。但是这里的爱呢，是通三界的，所以色界天人、无色界这些天人也有爱，也有会染着。那最大的染着是什么呢？如果是用佛教专用术语，就是自体爱，自体爱。爱你，这是我的肯定了。我每个人就爱自己，所以当逆我者呢，我就会生气，我就会排他；顺我者呢，我就会直取，希望在时间上能够永恒的占有。所以这个本身其实是我相信每个人多少会能够感受到的，这是很深沉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谈恋爱的男女总是非常但是呢，结婚是什么恋爱的坟墓还是什么啊？对不起如果大家这个不是我讲的。结婚之后，你看，如果是说，老公啊，走，我们去看电影啊，哪有时间呢？对不对？那以前呢，他在追你的时候，你看多么用心啊！这个是一种变化，所以你要接受的，因为这个很自然。他的心境在变，你个人的心境也在变，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责任嘛，社会责任。养儿育女啊，然后还要工作啊等等，所以绝对不像恋爱当时的那种情景，它会有变化的。那真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讲佛教，从佛教的角度要看呢，其实我们是爱我们自己的。当对方能够符合我们的感受，给我们好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执取，我们就会染着。那执着呢越深，我们就想占有。所以爱取有嘛，十二缘起，你看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什么受爱取有，爱执取执着了，爱增叫做取，爱增长了，强而有力了，一直增长，最后呢就取执取。所以这个执取就占有嘛，所以到最后一定是结婚的，一定是结婚，就是法律上你就是我的人了，那别人不可以，在法律上是不允许。所以这本身是一种自体爱的表现。所以当这个感觉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呢？如果另外某个人给我同样的感觉，那当然就会有问题了，你就会转移了。所以到最后不是你爱他，其实是爱你自己，我们爱我们自己的感觉。所以这里的爱呢，其实是很根本很深层的自体爱，就自我。那由我其实是相对他，是排他的，所以不管是顺我的还是逆我的，这本身就是痛苦的，因为世间是无常的，随着条件的改变它会改变。所以当我们执取的时候，它一改变，哎呀，我们就会痛苦，那快乐也是短暂所以从这些角度呢，人生是痛苦的。 所以最根本的是染着了。所以换个角度，如果我们不执着的话，就像佛陀啊或者那些大阿罗汉在这世间，他不执着，他可以什么呢？可以拥有这世间暂时使用，但是呢他不会染着。那有个好处就是呢，当他失去的时候他不会有得失。所以你看佛陀这个我们佛教的僧团，佛陀是属于沙门，佛教属于沙门集团。沙门的一个特性就是生活非常淳朴，我们常说三衣一个钵，就像乞丐三件衣就是三块布啦，把它遮，一定要遮嘛，不能赤裸裸难看。那三件衣其实就能够保暖。那讨食物呢，就是怎么吃呢？一定要吃嘛，就是用一个钵，一个钵就装，那去乞食。那吃完之后呢，其实就用功修行。那生活非常的淳朴。那还在戒律上还有一些规范，你不能多出一些衣服，乃至你的钵，旧钵换新钵，它有一些条件的，它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生活非常淳朴。那佛陀你看看，他是一个太子啊，太子拥有据说他很多别墅，有没有？如果夏天他有避暑的地方，冬天呢可能是避寒的地方，在他有很多。拥有那么多的人，他最后他出家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拥有所有的一切。你们觉得呢？但我们觉得我们有啊，银行有多少钱多少钱，其实我们就是那些钱。但是如果你没有钱，其实你其实确实是拥有所有的世界。但这个不是叫大家不要有钱，还是很重要，只是说我们看，当你一个人没有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那种自在，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什么少，佛教也讲少欲知足嘛，知足者常乐，不知足者如果是躺在那种总统套房里面呢，其实也是跟乞丐没有两样。而乞丐呢，虽然躺在那些地上，但是他很快乐，你明白吗？这是内在的那种快乐。那我看很多那些住高级住宅的人，因为我们新竹科学园区啊都是被那些什么，你们说什么新科啊，科技新贵啊买了好多，那地皮都一直涨。那你看啊，那边的话都围墙好高哦，那都铁丝网还放电哦，哇，那火灾你自己困自己，被自己困自己吧。你看要保护自己，你看佛陀，你看我们在野外搭一个伞，你要来抢我，我没有，我就有这条命啊，你要来抢就抢，最多是三块布，你要抢就三块布给你。佛陀当时也有人抢他的布了，那衣服，因为很穷啊，那些国家那个当时。所以你看，你坐在森林里面，你不害怕，因为你没有拥有东西，但是你却很自在，你不怕土匪，你不怕强盗，那野兽呢？野兽也因为你没有伤害他，他也不会来伤害你，那种自在是不一样的啊。你拥有钱，但是你又害怕这个，害怕被绑票什么，很辛苦的。那台湾那个国泰人寿那个蔡家是吧？蔡什么蔡什么？我据说他去哪一个地方都不能事先跟人家讲的。那他喝水的矿泉水都是自备的，他怕人家下毒还是什么，很辛苦不容易。所以平凡有平凡的好处，平凡有平凡的好处。那佛陀是在物质上并没有很多，但在心灵上呢，他非常非常真实。所以什么绑住我们呢？是内心的执着。那感官对于境界升起爱嗔苦乐，不得不苦也不得不乐，非常无奈。感官对于外在，所以这个痛苦我们知道是内心的执着。那内心的执着透过什么呢？它透过什么表现出来？透过我们感官，眼所看，耳所听，嘴巴所吃的，身体所接触的，这些感官，它一定要有 input， 一定要透过这些东西，把这些资料输入我们内心。好了，有一些外道是什么呢？好，我眼睛不看，耳朵不听，这个也不是。也不可能，那你活着，人生难得，你活在这世间不看不听，就其实就失去它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继续听，但那用功点在哪里？所以我们不可能不看不听，这感官只是一个很中性的，把资讯收进来。那你执不执着是你内心的问题了啊，所以那个是要进一步去说明的。那等一下我也会引一些譬喻。 那再来呢，第三小点呢，内心为事物所染着呢，不由得随外境的变动，只要有染着有所求的话，在座各位，我们一定会被人家骗的。所以去算命的人哦，通常都是反正不如意才会去算命嘛，对不对？如果顺顺利利的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哪有那个时间去算命？通常都是有所求嘛，有所求。那你去的话，你很容易，因为算命那些，其实你如果懂得为师或者懂得一些心理，他就能够抓住你的心，然后呢，借由你的话来套你的话，然后你就被骗进来了。所以有所求要小心，一定会被人家骗的。啊，无求，人家就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呢无所求。其实这个求哦，我们人的需要不多的。你想想，我们人的需要不多，有的吃，那下大雨有的避风，那如果天气冷有多件衣服穿，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那有水可以洗澡，那还怎么？人的需要其实不多的。好，那因为执着外在一定改变的，因为它是条件而已哦。啊，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失落，那个本身就是一种无奈。那现身为他所系缚呢，由此造业而系缚到将来。所以这一生我们来看，尤其情感，因为它比较明显，它变化大，起伏大，所以在情感呢，恋爱啊，情感看得更清楚、更明显，因为它起伏大。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就像猴子，会一直抓直取。当我们有直取的时候，外在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落。那我们就在转换一些对象了。像这种东西，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去体会。只要有直取外在，那随着它的变动，我们内心就有一些化学变化。那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来的。那这样的一个习性呢，会带到未来。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或者当下结束的时候，轮回还是会继续。为什么呢？那股动力，那股直取的力量，我们称为阿陀那，阿达那，就是直取的力量，直取下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会投胎，不是在这边就停顿了，不会，因为有一股动力，一直让我们一直这个轮子啊，一直旋转。那个动力就是烦恼，让我们只取下一个生命。那第四小点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只要有染着呢，便会失去宁静，又苦又乐又贪又恨，自己做不得了主。所以尤其情感上比较明显，那人当然有理性的部分，有情感的部分，不，你太理性也不可能啊。但是有些人是偏重，我们多少会偏重，有些偏重太理性，那有些偏重在情感上，那情感上我觉得是会起伏会很大，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大的一个无常。那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直取呢，我们必然没有宁静。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很烦恼的时候，倒不如我们就在佛前。如果你不是佛教徒，你可以在耶稣十字架前也可以啊，在教堂里面那种宁静的一个空间里面，你静静的在那边合掌也好，合十也好，哎嘛，那种稍微宁静下来。那如果是佛教，我们可以盘起腿来静坐。其实很多事情你暂时把它放下，恢复到平静，你就会发现说，当我们取外在的时候，那个平静就失去了。当我们能够做得了主的时候，那股平静我们拥有这世间一切，但是人在这社会往往不是的。我们有钱呢会想更多钱，所以有钱的人其实他会投资啊，会怎么钱会生钱，所以一起往前是支取的。人很难知足的，很难知足。那佛教告诉我们，其实一直追求这外在呢，其实就会失去宁静的。那这个爱本身呢，有时候佛教会加一个可爱，口渴的可爱， 你看我们口渴的时候，那个那种感觉要喝水，那种你知道要喝水那种心境，那喝到水的时候那种快乐，口渴的时候很口渴，很要命的，很不舒服啊。所以执着本身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哇很高兴，那没有得到的时候一直要追求，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那个执取的心力，这股心力呢，其实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去发现。那这个就是我们透过学佛，我们把心静下来，可以持戒啦、静坐，把心静下来的时候，就慢慢会感觉我们这个会去发现，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啊，这个感官，这是几个猴子、啊，会一直要往外去抓。那如果大家平时一直忙的话，可能很难去察觉。那如果有时间去打打禅期啊，打打佛期啊。因为在这期间当中，这个所看的所听的都是很单调嘛，很单纯的，所以那时候就眼耳鼻舌身就显得非常敏锐了。那时候你再看他怎么去取外在，那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就会发现我们内心有多少个执着，然后从这个执着又可以分类哪一个是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哪一些会障碍我们的，有些执着非常障碍我们的，障碍不表示它是根本，要了解，因为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障碍不表示根本，最根本就是我执了。但是呢，障碍不一定是根本的，欲界有欲界的特性。那依人来的话，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接触的人都不一样，人事物都不同，所以障碍物、障碍的事情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发现，在宁静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哪一些障碍，我们最大的障碍，我们必须要去去除的。所以秦王、秦贼先秦王嘛。我们哎，这个是最重的烦恼，我们必须要加以对治。所以佛教里面也有很多对治法门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要认识自己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唯有在宁静当中，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感官是怎么活动的，我们的执着在哪里，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啊？那这样加以对治，就能够事半功倍。好，那下面谈到所谓的解脱，就离这些戏缚。那第一呢，学佛的呢要得到解脱与自由呢，便是要不受环境所转动而转得一切，不被环境所转而能转，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逃离这人世间的。佛教是要让我们积极的什么呢，很坦然很老实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然后呢加以去超越这些问题，你还是可以活着。所以不是叫你公司比方说碰到你的上司不好，人事的关系，人事的那种讨厌的事情，你就要跳槽了，不是的。佛教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你去发现问题你跳槽其实换个环境，换汤不换药，去到哪里差不多了那要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态，简单来说用怎么样的心态来生活，所以是重新的新生活的一个开始了。从佛教的角度换个心态，那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要转一切而不是逃离一切。那这问题呢就在于消除内心的染爱执着，那体现的自在的境地。消除内心的染爱，染爱执或者执着呢，这个爱或者执着呢，其实它包含嗔恨呢，知道吗？爱跟嗔是一体两面呢，嗔恨是排他，爱执取也是一种执着，排他也是一种执着嘛。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嘛，所以排他嘛，排他，好排斥他啊。为什么你恨他？因为你爱他嘛。你不爱他，你不会恨他的。一般我们不会看到一般路人这样就很讨厌了，不会啊。爱得越深，反过来就恨得越深嘛，因为你有所得嘛。我付出那么多，你竟然对我这样，你明白吗？这个故事就开始。剧本就可以开始 一大堆可以写了所以这个爱本身去包含嗔那第二小点呢，对于事物没有粘着呢，那不再为境界所拘缚，那而得自心做主，便是离系缚得解脱了，所以不是时候的事。所以简单来说，只要我们感官对外在不执取，没有得失，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某一个意义是解脱， 是解脱。那当然有层次的大小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的，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用功的下手处在哪里，就是感官对外境的时候，眼所看、耳所听等等，这些去下手的啊。那第三小点呢，离戏之乐呢，清安之在，唯有体验者才能体会出来。所以这个呢，只有一个体验者才知道了，你本人才知道了。所以就像人吃饭好不好吃，只有自己知道啊，冷暖自知，像喝水一样。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嘛，个人修行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然后所以这个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对不能瞧不起一些人，哪怕他是没有学历的啊，他那个工作乃至也没有什么钱财的啊，我们绝对不能看轻任何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所以有些人你看他是很平凡，但是呢他反而很自在。那钱多了，事情多了，名利都有，但是有时候感觉很不自在，很不自在。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依着我们个人的条件，但是呢这里所谈的内心的那个问题呢，其实不管你有钱没钱了，男女了，从古至今了，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人都有这样的共同点啊。所以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实嘛。那再来就是第四小点呢，解脱不是别的，是大自在的显现，新生活的开始。所以它总而言之就不是时候的事情了。他说用怎么样的一个，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超越这个问题之后呢，用怎么样的心态，用展然的新的一种心态态度来面对我们周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但是我们不被它所束缚。这个谈起来很容易啦，这要做就非常非常不容易，这看大家的用心。那这个用心不在于你很会讲、很会听、很会写，或者不在于你学历的高低，不是的，看个人用心啊。只要你懂得这个方法，那当然这个方向正确的话，那慢慢用功，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达成的。所以不是时候的事情。那下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惜福、惜福跟不非惜福了。有时候不是外在的，是要看你怎么去运用它。那这引呢，像长江大河呢，如果能够疏导它，当然我们利用它，那当然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灾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水来发电嘛，来发电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好去疏导它呢，那就会怎么会泛滥呢？就像以前基隆河嘛，对不对？这整治的应该还不错了哦。那戏子以前下雨动不动就淹水，现在可能比较好了。那我们疏导它，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利用它，利用这些天然资源。所以到底是不是水，是不是河水害我们呢、啊？是不是河水很可恶啊？每次下大雨就土石流，大家就骂。这个台风啊，这个雨啊，真的是，那不下雨我们又呱呱叫，对不对？不下雨就干旱，这到底是不是雨水是可恶的呢？其实没有啊，没有啊。那这边要谈的其实就是下面这个我这个引文啊，那这个引文是我引自《杂含经》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譬如两只鸟，一只白，一只黑，共有一二什么二秧，是不是细细者？这个大家，大家应该早期可以看到，我在缅甸就看到，他们一个牛车，牛车，然后前面就两只牛，那这两只牛呢，一定它中间会有一个那个木，这个木轭把两只牛绑在一起，所以这两只牛是一起走的。那如果我要转左转右呢，我比方说我要转右，我就打右边这只牛，它痛，它就可能就停一下。那左边这个还是继续行驶，所以就会转弯。所以这两只牛是每个都绑在一起的，两只绑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有人问了哈，到底是黑牛绑着白牛呢，还是白牛绑着黑牛呢？你说谁绑谁了？有人说白的，有人说黑，其实不是，是中间这个木条 把这两只牛呢绑在一起。那这表示什么呢？我们眼睛所看，耳朵所听的，到底是我眼睛不该看，还是你就是你嘛？你让我生气啊，就是你长得那么漂亮，让我起贪念，就怪外在。所以到底是谁的错？其实不是，是中间这个贪，不是眼睛。你把眼睛挖掉也没有用啊，你把这个人杀掉也没有用啊，啊，也不看啊，都不看，不听啊。有些人修行是什么？用耳塞有没有？塞住耳朵不听，这个也不是了。那一些外道有没有把眼睛遮起来？不是的，佛教告诉我们是什么？这当中这眼睛就像黑牛，然后这个外在这个色尘呢就是白牛，那中间这个贪爱就是那个那条木枝了哈，啊，所以是中间这个欲贪把我们绑住了。所以当我们欲贪拿掉的时候，像佛陀阿罗汉，他还是眼睛看，耳朵听啊，你跟他讲话他还是知道啊，但是呢中间的欲贪已经没有了。所以既然没有欲贪，就没有得失心，就能所谓的我们上面所谈的，他能够平静，不会不得不苦不得不乐了，他不会了。好，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二部分解脱的层次，那这边层次呢 2.1 来辨别两种解脱，一个是心解脱或者慧解脱，一个是心，一个是慧。那心解脱呢，这个心呢有时候也叫做定解脱，所以我们说戒定慧，有时候也是戒心慧了。戒定慧那个定啊，定正上学，也有时候也可以用心正上学啊。那第一个呢，是如果是就离无明，就名为慧解脱，它是理智的。离无明，什么是无明呢？最大的无明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了，错误的认知。那以佛教来说，唯有觉悟者，像佛陀、阿罗汉这些圣人呢，他的了解才是明的、正确无误的。那一般我们凡夫的了解都是错误的。那错误在哪里呢？那这个无明其实最狭义、最根本，它指的就是我执了啊，我执。那这样错误的观念呢，需要透过智慧来突破的，要透过智慧来突破的。那这个突破是顿时的，顿时就所谓的开悟成为圣人。当然修行的过程是渐次的，但是在突破这个无明呢是顿时的。就像佛典里面有个譬喻嘛，就像黑暗当中，有没有？比方说我们灯光全部关起来，黑暗当中，不管这个黑暗经过多少年、几千年也好，只要有灯光一进来，这个黑暗顿时就没有了，就光明了。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无始以来，但是呢，如果是见到，马上就成为圣人了。所以这是认知上的一种纠正。如果离开无明，那就说称之为慧解脱。那这也是佛教的重点。要解脱与否取决于智慧，而不是禅定啊。当然要有这份能力，所谓的智慧呢，心一定要某种程度非常专注。那这个我们可能后面再谈到哈。那第二个呢，是心解脱是什么？心解脱是离爱，那这是偏重在情义的情感的。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在佛教的论书里面，因为佛陀死了之后，佛教经过发展当中呢，有分派了，哦，分派很自然，因为对戒律或者对思想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分派了。那在这个派的论书里面呢，也有谈到有一些圣人，像出果圣人呢，他还会发脾气，还会打他的佣人。但是他发之后，他就马上反省了，就不可以。他还有这个，在情感上，他必须要去超越的。所以从出果到阿罗汉呢，他需要一段时间，他需要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我们称为修道，修道。他出果的时候他是见道嘛，到之后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时间来做什么？就是来去除这些在情感上的一些谬误，情感上的，那是称为修道。所以出果其实还是会发脾气的。那这个无明跟爱的关系呢，我们来看这下面引的杂阿含经，他说什么呢？ 佛告比丘，于无始生死呢，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极。那就像狗什么呢？一只狗被绑在一根石柱上，那呢，比系不断了，就那个绳子还是绑着的时候呢，这只狗唯有绕着这个石柱呢，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条绳子就是什么？就是爱结，结就是绳子，爱的结。那最根本其实就是无明，错误的认知。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爱其实最根本就是自体爱，自我爱，自体啊，身体的体，自体爱。这个自体爱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这个身心活动当中有一个自我，那这个就是无明啊，这个无明。所以圣人与否就是他突破，他透过身心的观察，哎，体验了没有一个自信不变的一个我，只有相互和合当中呢有这样的功能。那这种认知很亲切体认，他就是圣人。所以最根本就是无明。那他的表现在我们用爱来表现，就像绳子绑住我们，然后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就是去直取。那另外呢，这个应该是智者大师的吧，观音一书里面，无名就像爸爸，然后贪爱呢就是妈妈，六根男六尘女，就是我们的感官是男，外在呢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是女，那男女合合，那中间要合的东西嘛，就是四六四，那就生出无量的子孙呢，烦恼的子孙呢。所以重点就是下面的一个小结语了，以智慧勘破这个无明妄执呢，便能染浊不起而无忧无怖。所以谈到最后还是重视智慧，也就是说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世间，这就是圣人。一般凡夫我们不是，如果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是用正确的态度，那最根本就是我们是从自我的角度去看世界。所以这边强调是什么，真正要突破的是无明，那是需要智慧的。好了，这两个层次呢，定跟慧呢，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明了。 2.2 我们来看定慧齐修。第一小点呢，禅定的功德呢，对于五欲等境界呢，各位等得名位等得失呢，都能不起贪等烦恼。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打坐修禅定的话，那如果很用功，它有一定的功德了。它的功德是什么呢？我们对于无欲啊，无欲就是，无欲是什么？不是财色名食睡哦，不是啊，无欲就是眼所看耳朵所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啊，这五种。当然在有一些祖师他的解释，无欲有时候是指财色名食睡，但是以佛教来说，这个无欲就是感官的执取，感官的执取。那基本上我们能够坐在那边静坐，如果你很用功而且很欢喜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你的感官其实不会执取外在的。如果我们感官太执取外在，叫你做五分钟你都做这杯雕啊，你看小孩子有没有蹦蹦跳跳，他要玩啊，你在那边静静坐，这小孩子很难，他感官要刺激嘛，太单调了坐在那边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坐在那边，那表示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的五欲是很低的，眼睛所执取耳朵所听是很低的啊。所以如果是真正禅定有功德呢，有一定的成就呢，对于五欲的执取是很淡的，那一般外在的名利得失他看得很淡啊。所以就某个意义这也是解脱了啊。但呢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如什么石头压草，当我们把石头搬掉，春风吹又生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定力一旦消失呢，这个烦恼还是会升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去发现我们造成问题的背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去分析也好，去观察也好，我们没有了解，只是单单静坐，透过静坐呢无欲就把它降服下来，我们不是了解问题，我们是用禅定把它降服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相对的，因为定力一旦消失，这些烦恼还是一样会来的。 所以就像我们，我是很讨厌工作，那好辞掉了，我去换一个环境，来到寺庙当义工。如果是逃避的心态，你来到寺庙，你还是会碰到人事问题。啊，寺庙也有了，啊，大家都凡夫嘛。如果大家都是阿罗汉，那当然这就净土了嘛。啊，所以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自己住茅棚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觉得自己很无聊，啊，跟内心自己对话。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问题，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就有问题，三个人、四个人这个问题，你来到寺庙也有问题。啊，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是用逃避的心态的话，去到哪里都一样。啊，所以佛教告诉我们为什么智慧那么重要，它要让我们教我们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去发现、去了解造成这个问题背后的种种原因，那把这个原因给去掉，这个现象啊，不管是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就不会产生嘛。为什么定力会消失呢？因为定力，所谓禅定的成就，它要有众多因缘。第一个，身体要健康，有没有？所以年轻人跟老年人在这一方面起跑点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年轻人有没有？他专注力强，老年人有时候做就要度孤，这没办法的，这是很缘，这就是缘起嘛。啊，不能违反缘起。所以在这个起跑点上呢，所以如果年轻人在禅定上他下的功夫多，当然他的成就相对来说就可能比较快一点。但是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生病，这个定呢就会消退了。因为定的专注需要条件，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这个定力就没有了。所以它是有为的，它是有因有缘，随着条件的改变它就会改变。所以不是根本，它是降伏，我们常用降伏。那第二呢，凡夫的善动慧解呢，对于解脱而言呢，不能发挥重大的力量。好了，刚才是讲那些有禅定的，那这些有禅定包含什么呢？包含外道，在古印度修禅定乃至现在很多一切师都有禅定的经验的，都能够专注的，非常非常专注的，连我们这些所谓的佛教徒我们都不如他，这是一类的。但是另外一类，就像一般凡夫的话啊，我们没有深的禅定，我们只是什么呢？透过我们的概念的分别，只是单单透过概念的分别，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断烦恼的，还是没有办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心不够专注，看问题看不透彻。所以有时候我们来，你们注意看周遭的人，很有趣的。所以有时候假日有空，不是有空没空，争取时间，有时候去一些闹市，有没有市场，你就静静坐在那边，叫杯咖啡也好，坐在那边看看人的活动。你看有些人紧紧张张，哔哔啵啵啵啵啵啵，有没有很紧张？你就知道哦，大概他是找什么人，做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讲电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看他讲很快，你大概哎听，大概他是跟讲话，啊，大概是什么事情，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从他的举动当中，你会发现，当我们人很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的，假劲弄破袜，对吧？紧张的时候就伦伦尊尊呢，那就会做，不会把事情搞砸。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的抗压性强的时候，当压力来的时候，这个就人的能力就不同了，他就能够很在宁静当中做出最好的决定。所以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魄力了，所以这个是佛教告诉，如果我们心没有定为基础的话，我们要对身心做观察，能够了解无常、苦、无我，这是很难的。只是概念哦，其实力量不够，贪的时候还是很贪的，生气的时候还是很生气，力量不够。你这匹野马连拉住还都拉不住了，你还要叫他听你的话，很难。所以为什么戒定慧它有一定的次第，它有一定的要求，要有这份观察力，心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专注力，心要能够专注呢，在生活上一定要有一些规范，所以戒定慧就这样来了，它有相互的关系的。好了，如果我们散乱慧，我们要透过概念来突破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所以佛典里面有个譬喻嘛，就像那个灯，有没有油灯啊，在这个外面，如果是风比较大的话，这个灯晃来晃去，其实是照亮的 这个光明是不很亮的，一定要没有风之下很专注，这个灯就很亮啊。所以定慧一定要一起了。那第三小点呢，若着重真慧呢，依味道地定呢，则能断烦恼了生死。这个味道地定呢是什么呢？味道还没到呢，因为佛教讲到如果你得到定，或者我们称为根本定，一定是指初禅、二禅、三禅或四禅的。谈到禅定、禅啊或者禅定，一定是指这四禅的。这个味道地定就是它快到初禅了，但是还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我们所谓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初禅有初禅的禅姿嘛，就是它的外貌、它的样貌啊。你要有初禅，一定要有初禅的一些属性嘛，一些条件。但是这个味道地定就是它相似，但是呢，它因为没有初禅的这些条件或者禅姿，所以它不称为初禅。但是呢，在阿毗达摩呢，有些学者把它分类到初禅，但是严格来说，它叫做未到地定，还没到。但是以这个还没到的这个心的力量呢，其实就能够以它为基础来盖房子了，啊，以它为基础来对身心做观察了。那这个未到地定其实是靠近初禅的。那我们呢？我们如果是只是专注，我们也有专注啊，那我们属于欲界的，欲界的。那这个味道地定其实在分类上呢，如果是就三界来说，其实通常是把它分到色界了啊，色界。那这时候呢叫做慧解脱。为什么叫慧解脱呢？因为它是用智慧来断除烦恼。它没有深的禅定，它没有禅定初禅或以上，它没有，但是呢它起码已经有类似相似初禅的这个味道地定，以它为基础透过智慧来突破。因为我们讲了嘛，真正要砍断那个贼啊，其实就是无明或者爱嘛。那这必须要透过智慧去除掉的，而不是谈禅定。单单禅定只是石头压草啊。所以这边就点出说，对于专注力禅定的一个基本要求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